好多我也今年我之前也看过，
没有改过。
挺好，看了就好啊，好好挺好。
现在就可怕。
不是你说，但是你刚刚说那个深户啊，我很感兴趣，但是。这个84000
未来一样。
雪峰禅师说过，世界扩一时，佛法扩一时，世界扩一丈，佛法扩一丈。但是玄沙师辈站出来说，这老和尚小根不点地儿。
不是人类的这个智慧全都被扭曲掉。
你是一个出家是大丈夫儿，咋越来越胆小呢？哎呀，别在乎这个了，你一条破命死了都可以，没死了都是白捡过来的，都赚了还咋的？我跟你说，你现在修心中心，你就大心一点，别想多。你要说社会复杂，你的心也复杂呀，你心思今天这么想，明天那么想，今天的座上是这样，明天座上是那样，那也多着是呢，现在不用考虑这么多。你像你这上不上下不下这一类的这一种的这个就是那个什么的话，你这个知见不正的话，你要是一抒情都是这样，没有开悟它是没有出路的，但是也不能是因为这个把开悟想得过高。你现在在修心中心，而且你知道这是妄想，你就断就行了，上不上下不下那就中间呗，那什么事儿都有中间的，那些浮尘都在中间也挺好。我们这个地球不是也在宇宙的中间吗？就中间呗，上不上下不下，就让它上不上下不下。
嗯，咱心中心法没有忏的
第二印是消障的呀，第二印消障的，对呀。
哦。第二印，那我每星期这一下实际就相当于忏悔。
你哪来这么多值得忏悔的东西？我听听啊。二祖说过，忏悔最关键的是以后不犯，是改正啊。这是对对对对对对，这个东西六祖，这个东西六祖坛经里也有说过。但是你愿意下决心以后不犯，这就行啊。
那个忏悔为什么很有力量？
你这个心地不明，我告诉你。这个忏悔有力量，
这忏悔有力量。
那你犯错有没有力量啊？你这一天老是，对呀、啊，你忏悔有力量，犯错就有力量。
犯一次忏一次。
哎，
这
在干什么？
犯一次还很有力量。你这个是咋回事啊？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啥啥啥的？那你有什么要忏悔啊？《金刚经》讲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地藏王菩萨的那个经啊，叫《地藏王菩萨本愿经》。你像这一类的，他都是介绍的他的世界的问题。他成就了他所在的那个世界，那是地藏王菩萨的本愿。他的本愿就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药师的本愿就是要建立他的琉璃净土，让大家健康，让大家长寿。那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要清净啊，平坦呢、啊。他是以前有什么因缘，然后他来学佛了，然后呢他就好好的修行，然后好好的修行正果。正果的那个时候是依据什么都没有，这个正果正了果之后，他并不断灭，他也不会放弃原来的这些啊，所以就会依据他的本愿起现这些妙用。这些本愿呢、啊、这些的，他这么说吧，我说的难听点，就是这些本愿呢并不是了义的经典啊，本愿类的都是这一类的，
都是什么不了义，
就对啊，就是等于是他成佛了，不能忘记原来的道友，就类似他这个净土啊，这个净土也是众生跟他们共同的一个，就像众生有这样的一个环境，有这样的一个善知识，他认为才能成就，然后呢，所以他才去建立这样一个所谓的，他这个建立也是梦幻泡影，那就是有众生的需求，再加上他的这个所证，这几个加到一块儿的。并不是说他自己就是建的，主要就这么说吧，这个净土都是众生建的，他需要这样的净土，他觉得他需要在这一类的净土才能成就，依据这一类的特点就建立这一类的净土。这个道理那个什么那个维摩诘经里面说过，
那无私恶之后的那个东西，那是赤裸裸净法，那个东西是应该是一个底色，这个底色是
有道理，有道理，嗯，说得好，有道理。这个底色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色里交青，嗯，但是呢，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就可以是赤橙黄绿青蓝紫了。你可以这么说吧，有道理。
对，就像那个，我想那个就是那个灯泡似的哈。就看那个灯，咱灯一亮就知道有电。
这个是一般的呀，这个是你说的是性和体和用的事儿吗？
对，可是咱们在眼啊，在耳啊，在鼻啊什么，这个不也是那个，就是一看见这个就知道是 原本的那个起的那个东西，就是所以
你也不是一看到什么就知道，你这个知道是多余的，你要用就用，不用拉倒。
但是就说这个东西实际上是总想再看见，实际上它是还是不能拿眼见的。
嗯，
但实际
这个东西跟眼见的东西是一个还是两个？
是一个。
对，你要是特别的突出这个东西，那是你的错，好吧？
嗯，
你不可以拿眼见的，但是你是躲不开的。
对，
你拿眼一见全是他。
嗯，是的，所以我就我想为什么现在就画不通，我其实就又想了，一边看反观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就有时候一睡觉一躺那儿，忘了一回观的时候，其实满眼也全是，就所有的。
你这个是多余的，你这先又说到了这个画空的问题，现在咋还是又想着画空了？
对，我后来我现在想。
嗯，我们心中心的你说的那一种的画空啊，都是不经意的，不是做功夫。当然了，你做功夫的积累它容易有，但是这个是不经意的。
可是我觉得这跟
第一个是不经意，当然了，当然你还听后话。第一个是不经意的，第二个它即便是你有了它，那个什么要多长时间也由不得你决定。这是我们修普通的修心中心的都是这样。当然了，如果长期的打坐，那个日夜不断的打坐，那么是不是可以就是说的把它变成一种的让它来它就来的这种的情况的？那不好说，那不好说，也可能是。但是目前来说，看那长期的，嗯，就是不间断的打坐的这种的，看它的情况都不是太好，它的支见并不怎么样。嗯，就是说的，就是关于你说的这种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你那个时候的那个碰电脑那一下子的，说的是那一个，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你说的是这个啥？就是说的要咋的？他要加长他还是要什么？你说的是后面你说的是？
我说其实就是平常是总在见的，就是可能就没那个。
不是，后来你又作意了。你现在是后面你刚才说的话你又作意了。你那个东西不在于出现多长时间，也不在于出现多少次，是在于那个时候的话，你就是经过那个时候的话，你就能够把握住，这就行了，能够把握住那个实相，这就行了。并不是要一直出现那个或者让那个拉长，那样的话就堕到境界里了。你还是想把握，我觉得你还是想把握，要不然的话，你说你怎么刚才说睡觉什么的，怎么要认取啊什么的？
对，可是平时就觉得，比如说真的就是前念过去，然后后念还没起的时候，那也是一样的。
那不对，你这又迷糊了，你这是一天不见就迷糊了。你还是要追求了一个零零明明的境界，你去追求境界去了，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境界不境界，就那一秒钟你没有境界不境界，在后面这多少年到现在你还在追求一个境界啊。
可是呢，平时他就咱们这个就都是啊。
啊，对呀，那你怎么说一念断了跟那个没断之间的这个呢？
可是就因为有
还有一个
贪嗔痴或善恶什么的才
贪嗔痴跟善恶也是从是的角度，这全都是没一个不是。你现在不能再认取一个是了，你现在认取一个是没有用的。对你来说，你现在就是我知道你大概的这个情况，就是老是多余的在那揪着点东西，揪着个东西，嗯，就是本来一锅汤已经好了，你非要往里撒几个老鼠屎，嗯，你要撒进去，不撒进去难受。啊，无间业，好，这个挺不错。造无物见业方得解脱，你不是说可怕吗？你看看灵气祖师多可怕。你不是先给我们说一下，你先给我们说一下啥叫无物见业，给大家普及一下。
我呀，
啊，
正常情况下理解的无物见业就是杀父杀母杀罗汉出佛身解或和合身。
杀父杀母
杀罗汉，
这上行吗？
杀阿罗汉破和合僧出佛身血，这是五无见业。什么是五无见业？诗云：杀父害母出佛身血，破和合僧焚烧经像等，此是五无见业。云何是父？诗云：这就是说的是杀父害母，如何是父？无名是父，而一念心求起灭处不得，如想应空随处无事，名为杀父。刚才说的是造五无间业才能解脱， 就是你要就什么叫做造五无间业方得解脱，意思就是你要往狠里头去用功，你按照这五种类型去用功就能解脱。这五种类型可以类比于世间的那个轮回，世间轮回它也要奋斗啊，它也要造业的，它造业也是很奋斗的。按照那种的奋斗的架势，咱们怎么奋斗？世间的人去这所有的用功总结起来，其实都是造五无间业，他迟早要造。他在五无间业，什么叫做杀父？咱按照他这个杀父，咱应该怎么用功？咱的这个无名是父，
无名杀。
你就说你堕轮回造了死了多大劲造业，你现在要求解脱也得使多大劲是吧？
也不是使劲，要狠心，就是要狠心就行了，要狠。二祖说了，要闻尊狠呐、啊，见性这个事儿啊。自己割舍不掉的，自己就是不是割舍不掉的，就是自己那些坚固的那些东西要肯扔，
嗯，
所谓的习气就是自己的坚固。
我有没有
二祖
有
说过，无名是父，嗯，你一念心，耳就是你嘛，你一念心求起灭处不得，如想应空，随处无事，名为杀父。
什么叫如想应空啊？
就是无名是父，这个无名是什么？一念无名和无始无名嘛，有这两个嘛。那这个一念就是无名，这个一念心，一念而一念心求起灭处，这个一念是从哪儿来的？从哪儿升起的？从哪儿灭的？
如想应空。
这念，这不是我们起这念，这都是无名吗？你这一念是从哪儿起的？从哪儿灭的？
无起处，无灭处。
对。
可以这么说吧，
对对对啊，无起处无灭处，那还有这些念吗？
空花水月呀、啊、
对，那你要知道你心里头这些疑问呢，这些情绪起来的时候是空花水月，你要知道不理会它，不理会它，这样才叫关照。
嗯，又捡了一个
不是，你就是说的平时要把这些关照落实下去，不要在那儿说那些东西，那是以前你学的，你现在就是要关照，你有这些想法什么的，刚才的那些的东西的话，你得关照啊。当然了，你现在打坐打得多，你不一定有劲儿提起来关照，但是平时的时候也要注意，把那个理念换过来，要按照心中心的这些来，就是坐下的时候要知道这么用功，无名是父，而一念心求起灭处不得，如想应空，如想应空就是那个有空谷的话，那个就是这个有响声的话，就是有响声嘛，有响声，有空谷的话就有那个响声，就有那个回音，但是它回音完了也就没了。我觉得如响应空是这个意思。
结合到我们这里讲的这个呢，
结合到我们这里讲的就是这些东西别留，这些东西就算是有响声它也是空的，别留它。你说他没有吧，他想了一下；你说他有吧，他想了一下，你找不着他了。那想了一下就没了。随处无事儿，名为杀父。
我不知道是我悟性太差呢，还是怎么回事？总觉得你像在挤牙膏，所以我总想多让他多挤一点。
不是的，你这现在就杀掉这个想挤的这个心，并不是挤出来的，是打掉你的东西，不是求出来的。
你讲话让我觉得你在挤，这回是又挤一点，那回又挤一点，就是老想那里
意思没给钱，
就
并不是我给的，我给出来的不可能是见性。
我知道啊，但是你给的我的，我从你这里体会到的越多，我就更便于我见性的。
你专业一样去做，
如响应空，
把他爱杀掉。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不是给的多，不是这回事。如果我有个东西给你，我跟你说坑死你了，但是你可以通过交流啊什么的，看看别人是怎么看待问题的，别人是怎么用功的。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当时学习中心齐老师就是在这块儿，我觉得对我是有用的。我为什么老是问他？我觉得哎，怎么什么事儿到齐老师那就是没事儿，怎么什么事儿到我这儿都是有事儿呢？哎，奇怪呀。所以我就多问老师，我看看老师凭啥没事儿，我就学呗。就等一下，
我
得调一下、啊。
男性的思维就是那种，就跟女性是不一样的。我觉得
不能这么说。你现在不是的，你现在修行了，就不能有男女之性之分了，知道吗？你不能够把你自己的这些打妄想的，你赖到什么？你赖到男性女性思维上，你不要这样。
我来解释一下对于这句话的理解，你看我还哪里没理解到位，好不好？
不好。
好吧，你换一个。
为什么呢？随处无事儿，名为杀父。你现在能无事吗？你假如有一秒钟能无事，这就开始修行了。我们现在都不是学习，我们现在就是你看看你哪个你用起来方便，你现在必须要拿着用。你现在就是给你个糖，你必须要吃进去。我看着你吃进去了，你现在就让他哪怕有一秒钟没事，这就开始了，这就开始了。你必须要这样，而不是说我们学习了把它记住，不是的，不是的，你要会去用它。你就是比如说你接受一切如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接受它，你就强提醒着自己没事儿没事儿，就是这样强硬的去提醒自己啊。这就叫做观照。为什么叫做观照？观照这种有为的用功，就是因为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要强，就是强行的提醒自己去这么做。
这文字观，文字起义，
文字起义，
用这个如梦幻泡影它提醒自己，这个文字观。
我心中心没有这个说法，心中心没这个说法，心中心的这个观照肯定都是符合任何经教的。
你看我这样又是个学习的个样子是吧，就是又是个学习的那样子是吧。
你学习的样子是学，我们现在不是学习，我们现在是吃东西。
我知道，你看我刚才说，我说我来解释一下，你看我哪里没理解到位，这又是那个学习的那样子。
那你现在不学不就行了吗？随处没事，刚才学习咱现在就不学了，这不就行了吗？
我不学了，但是我要不要搞懂它？
你好吧，你哪儿不懂你说吧。
我问要不要搞懂呢？我不学了，我要不要搞懂呢？
要搞懂啊，你就是你要知道它是啥，你才能吃进去嘛。
哦，那我原来总是停留在第一步，搞懂了不往嘴里送。
对，
就知道哦，这是糖果，那是橙子，就不往嘴里送。
对。
哦，那我就差第二步，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你就是看一下你哪个地方不理解，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哪儿不理解。
这个我自己的体会，就像您刚才讲的啊，你说齐老师怎么他就那总是没事，我就总是有事呢？
对，
就这个地方直接叫杀父，我们就要学这一道，
对，
狠的这一道，
对，
就随处无事啊，这就叫杀父，
对，
我们就是哪哪都是事儿，
哪哪都是事儿，也让他没事儿。
脑袋里起个念头也是个事儿，现在就是天塌了地陷了都没事儿。
对，
本来天塌了地陷了也是没事，是不是？
那本来就是呀、啊，怎么会有呢？
对呀、
啊，死了也是没事，死了也没事啊，真的呀。
现在这个随处无事，不是说的死了没事，是说的你心里头留这个东西，别留这些东西。这就叫做没事儿，不是说死了的事儿，而是说你就是有什么疑惑，有什么不肯，还没有明心见性，就这些事儿也让他没事儿。
我这么理解，就是没事儿，谁就是不执着。
不对
啊，
不对，你就是要仔细。我跟你说，你这一次准备打多长时间？
没想呢。
你说来了，我好好修理修理你。
我是一定要多拍，看我说错了刚才。
那就死就又成那个事了，
啊，
死啊，人死啊，就是个事了。
哎，那你活着的是个事儿，你看你活着，你赶快死吧，一了百了。我跟你说，
我刚才说死也不是个事，你又说死，
好吧，好吧，都不是事儿，都不是事儿，随处无事儿，就是一直都没事儿，从来就没事儿。我们不要发挥，就是一直都没事儿。
我没有发挥、啊。
你这个也是背的，什么本无生死，什么玩意儿的。背的多，
那花开了他还不认呢，真的。那花开了还不认啊？那咋就不认呢？那花本来就开了。
什么叫杀父？随处无事。
对，
叫杀父。
好好好，对对对。
本来没事，
就不仅心上没事。
好。
行吧，反正没事儿。
啥心、啊？
你看他说的是一念心求起灭处不得，如响应空。就是为什么说随处无事呢？因为我们这个念起念灭，它是幻啊，幻起幻灭啊，实际上并没有念起念灭，所以哪有什么事儿啊？所以告诉你随处无事，你就认了吧。
那死了是不是个事呢？人死了，要死了
你活着的是不是个事儿啊？先说这个问题啊，活着就让他没事儿，死了就没事儿了啊。
那你刚才我说死了也没事，你咋又说不
行？死了也没事，行行行，可以可以可以，当然死了也没事。
就是我前面说的嘛，就天塌了地陷了，地都陷了，你还活着，你肯定也就地震震死了噻。
啊，对对，哎呀，那时候大家都死了，我跟你说，那挺好的。万一要是都大家都死了，你没死，那事儿大了，我跟你说。你
说话人了吗？想变脸吗？
孤独。我觉得这个也不对，那应该是有一句经文叫"是法诸法为，世间向常住"。我读那个。
啥叫世间向啊？
你现在没有法诸法位，你先给我法诸法位。
对。
他那个大师明文子不光明藏经讲，你临终了之后。我还在那个鸠摩山那个山讲这部经，然后好多经有这样讲，
他是超越了时间相的，
超越时间相，就是那相是没有丢的，包括就是
过不去了。
你说的相是没有丢，对，是这样的，你说的是
丢不掉的，
你说的是没有。我们现在说的是用功，我们现在说的是用功，你不这样用功的行。还有一个，这些相丢不掉的，这些相还是没有。
对，那
不像，他不是。
你看，我们这第一不是第一次学了，这次才学明白一点。第一次，好像也很认真学。
你这个明白和不明白也是没事儿。如何是母？贪爱为母，而一念心入欲界中，求其贪爱，唯见诸法空相，处处无辙，名为害母。你解释一下。
着相就是那什么爱母吗？
不对，再往前。
如何是母？贪为母，而一念心入欲界中，求其贪爱，唯见诸法空相，处处无辙，名为害母。他说的很明白呀。
啊，你说的是着相就是害母是吧？
不是不是，
你说着相就是母是吧？
啊，对，着相就是母。
啊，着相就是母是吧？
啊，对。
贪爱为母，
你知道为什么不着相吗？
为什么不着相？
为什么处处无辙吗？
因为诸法空相啊。
对呀、啊、对呀、啊、你都不说前面的那个，你老是说不执着，你老是停留在不执着上。
不是，我说不执着说多了也就执着。
不是的，不是的，就是你就是把那个修行等同于不执着。我们现在是要证到实相，证到实相这里是没有什么可执着。
不是不执着，是没什么可执着的，因为都是空的，是不是这样？
我这个是不是这样也是空，
是空相，
空空
还有个相，
空它空还是有相的。
你现在先修，你就证到这儿。还有一个，你就处处无辙，容易见诸法空相。
嗯，
处处无辙，你就两个反着来。处处无辙，容易见诸法空相。见诸法空相了，自然以后会处处无辙的。
就不起。
那个叫做见空性以后，见空相以后处处无辙，那个属于妙用或者叫除其气，这就叫处处无辙。前面的这个处处无辙就是用功的地方，你就在这儿用功，就容易见实相。就是这样的，但是你不能够把修行或者是正果单纯的等同于无着，你也做不到无着。
前面是讲的入无间业才得解脱，是不是？前面
对对对对
对，
不是，他说的是造无间业方为解脱，
造无间业才得解脱，前提是这个。
他这个
你说的反呢？
对，他这个是这样的，是。正话反说，反着说
啊，是的，是的，这个说法叫佛经里头有这个说法叫什么来着？
发造无间业的那个见，
就是说的正反呢、啊，他给你就是正反，他顺逆啊，他给你顺逆自在的那一种。
你要认为造无间业就是好的，那完蛋了。
不是好的，
不是这个，
不是什么好和不好。
他形容，他是个形容。
临济祖师很喜欢这样说。他后面真是这样。
那维摩诘经也是这样讲的呀，也不是说临济才这样讲。
维摩诘经就是，要不然就杀干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
对啊，
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戚杀亲戚。
我觉得也是这样，也是
临济祖师，不是临济祖师说这个说的是更狠，他说的难听，
对，他
说的难听。
我想起个故事了，我能说一下吗？
说，
就是。杨佑克勤当时不是在天津寺做住持吗？他最喜欢他那个弟子大会忠告，一直留着他那个手镯没给别人，完了等着大会忠告。大会忠告，后来到他那以后，直接让他做这个手镯。完，其他很多僧人就不服啊，觉得我们都这么他因为杨佑克勤非常厉害，他底下开悟弟子很多，几十个呢。所以当时有一个僧人直接站出来就说。未审这个眉间待见是如何？就眉间待见，你看像我这就叫眉间待见嘛，眉间待见如何？啊，
挑事儿的，挑事儿的，
对对对。哎，那谁就是那个大会宗道就来一句血溅翻天。
我知道，元音老人讲过这个公案，好像是还是毕业录里有过这个。
他就是实际也是这么说的，啊，你那思维来思维去的那。 没见再见嘛，是吧？想事儿多，想来想去的。
没见再见不是这个意思，没见再见就是我的眼，我有这个法眼的，我这个法眼你比不过我，你比不过我你就死了。你死，你死是你死还是我死啊？血溅翻天。
是，完了后来杨奎的当时
没剑带剑就不如血溅翻天更狠
更厉害。
你就是你，我看我有剑啊，你已经死过了，你看看，就是两个枪手，两个枪手就像美国那西部牛仔似的
对射
啊，对对对，那个还没掏枪的这个啪叽已经哎，对对对对对，这就是疾风的快慢的问题。这个快慢的问题实际上是没有疾风的，但是它要星空。他要星空，他这个地方上处处的那个，他慢慢的他就快，他这个地方就这一句话就已经那个了，就像是赵州比列一样。赵州说我们是粪还是粪中虫，你是我是驴，我是驴中粪，我是粪中虫啊，就是这样比列。他这个就是说你狠比你更狠。类似这样的公案还有一个，我记得是就是那个狼邪嘛，他就是他到了那儿他说看见，狼邪说豁，就是说的是人头落地了啊。他说哎呀你看看你被我砍了吧，就是他刚说看见你已经死过了，那另外的一个人他这就是这个
太快了都没听明白。你慢点解说
咋解说呀，这个东西
这个看见的那个最后的那个
啊，看见一个说看见，另外一个说你已经死了，一个说你看我有一把剑，另外一个说你已经死了，我的你有一把剑晚了，我的子弹早射出去过了。哎呀你这个东西这后来再说吧，后面再说吧，还早着呢，后面再说吧，
就是看谁立脚。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实际上没射出去对不对？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没射出去啊，你说实际上没射出去，当然了他们只是说话。
但是射出去了还能对那掉在地上的人头说话。
修行的这个事儿是比你看的这个像啊要深刻的多，还是那句话，这个是重要的。你以为就是活着就这么说，有的人活着已经死了，有的人死着他还活着，你应该这么说。你在我们现在修行的这种呢，我们就是实际上没有死啊，他实际上没有射箭，就像你这种想法，你就是我们虽然有肉体，我们空有肉壳，实际上是行尸走肉。明心见性的这个事儿就是可以了生死，了生死可以了生生世世的生死，所以说上可以盖过诸天，下可以身后入地。所以说他这个地方的他这个地方赤裸裸净洒洒这个地方的话，他就是他经常的会用这种的看见呀、啊、这种的直接的来说的。那是见性的人以后再说吧，圆悟克勤就是这一类的，就那个有这种气概。我们现在的不是的，我们现在的对于见性理解的非常的肤浅。你看那个过了千座以后的师兄，他怎么理解见性的？该干什么干什么，他就理解成这样。
这是最低劣的理解是吗？
啊，对，最高的理解就是不是说最高的这个该干什么干什么，跟那个血溅梵天那差太远了。梵天那是清净地啊，梵天修的是慈悲喜舍呀，梵天是一点欲望都没有了，那个地方是血溅梵天。
哪两个血溅哪两个？
血鲜血的血。
血溅出来了，
嗯，
沙
梵天，
梵天里面都是血，
大梵天，
哦，
那血都溅到天上，溅到梵天那里去了呀。
你这样椅子转过来就行了。
我坐那，我坐这个，
那都是形容。
这林立汉就林立成这样啊。
你还早着呢，你有那么这一生有过那么一秒钟的林立也就可以，也算不枉修心中心一场。
我今天您了一把的，我知道什么叫杀
不杀了。过过啊，你那个什么的心中心的这种的他都错过的很多，他有那么一秒的灵力也算是他修心中心有用。也只能这样呗。
我们不错过，
我是跟他说的。
没事，我听到了也是我的缘分嘛。是我们
没啥，我们说这个没啥。
我们错过是因为我们不灵力嘛。
没有，你还没站稳脚跟，还谈不上灵力。灵力是后面的大机大用的。
我这脚跟不点地是啥意思？
脚跟不点地就是这个地方拖泥带水，拖泥带水的不利落。
广博还拖泥带水吗？
广博是不拖泥带水。
广博啥呀？
广博就是那个什么，就是广博是拖泥带水，广博是拖泥带水，但是真正的利落的人，他才肯拖泥带水，那是另外的话。
那这句话是夸他的。
你看他这个地方有两句话，我记得是一句话叫臂力万仞，一句话叫什么呀，叫啥来着我忘了，我就喜欢这个臂力万仞。臂力万仞就是这个地方是容不得你说什么的，那墙壁特别陡峭，就陡峭到竖直的，你往上攀，你攀啥都攀不上去，这是说见解的。但是他还有另外的，他可另外的就是说佛事门中不舍一尘呐。
好，学一学。
学什么呀？
学习的兴趣。
你这不学，不舍
一
唯见诸法空相，
佛法就是来气
人。臂力万仞就是一正一反说呗。
对对对对，
就是这意思。
学了也没学，广博一下。
对，是很意思，
我
也是可以说的。
好，三福三福懂了。
那句话就是夸他，脚跟不点地。
脚跟不点地是骂他呢，啊，骂他呢。这老和尚脚跟不点地，就是说你要是说方便说你可以，你跟我们说这些方便说干什么呀？你跟我们啰嗦这些废话干什么呀？世界阔一尺，佛法阔一尺，世界阔一丈，你我们佛法阔一丈，你跟我们说这些干什么？我们要这个，我们又不是济世渡人的，我们是要了脱的，我们从这里头了脱，我们不要那种的对峙之法，不要有一个世间有苦，佛法有乐，不要这个东西，这东西不好玩，不要，我不要苦，不要乐，我都不稀罕。
这个、
不老僧不在苦乐里，
渡人不就是要用这个吗？
他那不是渡人，他那个解脱到这里根本都没有渡人。
我这么理解，脚跟不点地，实际就是说没踏住实地。
不是的，脚跟不点地就是说你不利落，你的见解不利落，拖泥带水，就这个意思。你们连脚跟不点地都不知道，你咋学的？
脚不点地
那不利落。
你这个圆悟克勤的看的也不大那个
什么。脚跟不点地是不是就是没有明心见性？
不是，脚跟点地了，脚跟就是有一个地儿，他点一下嘛，他点一下嘛，他、
啊、
点一下就好了嘛，他不点
地
就是
不点地，
脚跟不点地就是拖泥带水吧，就是有脚跟，但是脚跟不点地儿。
对，有点根但没点。
哎，对对对对对。
拖泥带水，你让我学着干啥？
不是，
你说是哪个呀？
你不是让我，刚刚让我来学广。
你还没到那时候呢，你还没有到那时候呢。对你来说就是的，世界阔一尺，佛法阔一尺；世界阔一丈，佛法阔一丈。你连这个佛法是啥你都不知道的，等到你学了这个之后，还要最后才要扔开佛法。
佛法是什么我都不知道。
对呀、
啊。你知道吗？
他就想知道，
我用很迷茫的眼神看着你，我也很迷茫。
你这一问就是把佛法浅薄了。佛法是知道吗？你最好不要跟我叫，我就跟你说，你要叫你肯定现在凭你的，你这你就是说的有什么说什么就是了。
我不是跟你叫，
不是跟我叫的话，你是佛法是那个知道吗？你这一问明显就很浅薄。这茶杯你可以知道，佛法是这样的吗？
我是你说用反问句比较多，你要是答实的话，
这个东西就是另外一种花样了。这个东西叫遮拳跟表拳，哎呀，这就是闲家具了。
嗯，
遮拳跟表拳就是
遮拳
啊，遮拳跟表拳，禅宗里头大部分是用遮拳的
啊，对。
哦，不点地，
你别以为遮拳是不好的呀，遮拳是要反问你自己的，他都是反问。你比如说你问他，
他不是正面的，不是这，不是那，这就是遮拳的，是这样。
你说的那种呢，是那一种的遮拳的，遮拳表拳啊，不是这，不是那，也可以吧，也可以吧。禅宗的多，大部分是反结多，反结多。
不点地才刚入门是吧？
这不是不点地儿，就是等于是吧，等于是吧，这是跟行内的人说的，给那个就是佛门内的人说的，就是禅门内的人说的，他大概知道这个见性啊什么的，就是这些要懂啊。脚跟点地儿，脚跟不点地儿，脚跟点地儿就是这个见解踏实了，脚跟不点地儿就是这个地方还拖泥带水呢。你说他是没有吧，一点没有吧，绝不是没门的那一种的，他实际上他是有
门
的。哎，对对对对，但是他还不踏实，他还就是这就叫拖泥带水。啊，对对对，
你来
你那个赵州语录，你要拿个笔看，
我拿个笔看，
拿个笔画下来，哪儿不懂我要看看你哪儿不懂。 我看前面，我看他们两师徒在那里玩，都玩啥呀？都你，那就
玩你呗，还能玩啥？
对呀、啊，那就玩我。
你不被赵州玩，你就被别的玩嘛。
确实摸不着。
嗯。你换上来，我看看你哪儿摸不着，我就知道了。禅宗可验人了。
嗯。
我看看你哪儿摸不着，我就知道你大概是啥样了。
现在画吗？
等等，我们学的学学吧。
画一下，我也想看看。
你那你很早着，你现在知道佛法是什么？我跟你说。
嗯，我们说一下，接着往下学好吗？
嗯，
无间业。
你知道了，这么厉害。
看我眼睛大不大？
他们这些人呢，看不明白，看不明白，你们就说哪看不明白。不要担心，不要害怕。我们到这是开悟见性的，你有啥你都大胆的说。
他们都太内向了，就像我这样厚脸皮的，帮忙问一下。
如何是出佛身学？而向清净法界中，无一念心生解，便处处黑暗，是出佛身学。哎呀，这说你说的太好了，这就说的你。
无一念心生解。
你对着那个清净法界，你对着那个清净法界，你没有一丝一毫的想要，哎呀，这个清净法界是啥样啊？我离清净法界有多远呢？我到了这个清净法界没有啊？你没有一丝一毫的这样，
依然不懂，无一念心生解。
嗯，
你就先说这几个字。
无一念心生解，就是你没有一丝一毫的想要懂、想要知道、想要明白的心。
啊，我没有哈。
就说我们要这样，我们要这样去做。
在清净法界中啊。
我们要这样去做。怎么样去做呀？不去想这清净法界是什么呀？我离清净法界有多远呢、啊？
哦。
以脚对峙。
嗯。无一念生解。就是对这些好的东西，对解脱道没有一念生解。让他黑暗去，让他处处黑暗。出佛身学，就是杀佛的意思，杀父杀母杀佛，杀你的法执的。
这生解两个字怎么解释？
生解就是生出理解。
思量。
对。
想法。
情绪
无一念生解，就是不没有一丝一毫的要生出理解的这种的想法。
哦，我知道了。啊，老圣不再明白你。
啊，无一念心生解，没有一点一丝毫的想要。哎呀，我要明白他，我要知道他。
老圣不再明白是标准的禅宗话呀。
这就是无一念心生解嘛，你不要用这剩一念的分别心想要去理解什么叫清净法界。
对，你一直在清净法界中啊。
是不是这样？
对对对，是是。
这就是出佛身学。
对，
为什么要加一个变处处黑暗呢？
变处处黑暗，嗯，我觉得这是跟那个求光明相对应吧，因为我们总是求光明，包括现在那个有名的某某两个字的那个谁，他说法总是说的见性了就是光明，见性了就是光明，什么光明啊？你就让他黑暗，
就求相了。
谁呀、啊？
说的就是陈宁吧。
嗯，对对对，
陈宁。哦，我知道是谁。
不是陈宁，
也刷到过。哎，你是叫杨宁？哎，忘了。
杨宁吧。
杨宁好吧。反正也刷到过。
黑暗了，你也不用看什么了，
就是、
也不用变什么了，多好啊！
不动一个刹那的分别念，去琢磨清净法界怎么回事，就是心那歇呀。
嗯，对。
歇呀。
对。
嗯。歇，
嗯，
歇到不起一个分别念，这就是出佛身学，
嗯，
这才能得解脱，
嗯，
这会懂一点了，是不是因为多打了几个坐呀？
又升解，
无一念心升解，你看着他特别的相应了，这个时候的话就要告诉你，必须要扔开这些。对于好处的这种的 就是知足自足，一定要扔开，一定要扔开，心里不要留这些。
我始终觉得，因为作为一个人来说，我们对这个世界就比阿尔卑斯生意，然后三生相应出来，就只有这么一点点的认知区间，然后我们所有的想法和那个就是这种，我们的想法什么或者想象的东西，都是我们看到的或听到的一些东西在跟你那个在一起拼凑的东西，但是那个东西这拼凑出来都不是，跟高度不够。
我都没听明白他说的后面的拼凑的是什么，他把佛法认为是另外的东西了。
不是，就是说想要理解生解那个想法，我们的想法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包括比如说想象呀什么东西，都是我们看到的或一些已经有一些经验的东西。
嗯嗯，
那你说的高度是什么？什么高度？
就是佛法讲的那个，
那不就是
带有言说动物实际嘛，
打两截了嘛，
对对对，
打两截了，
但是太难了，这个就是一直抓着，肯定
不要，我不要了，
就是很难达到那个，就是说心完全吸下来，
不
是一念不生的时候。
不对，不对的，你不对的。他这个并不是让你，你看，没有一念心生起，你不是让你去达到什么，你只管歇就行了，不是让你去达到什么。
我觉得这个歇吧，就是理论上说是歇，但是真的太难了，这个心都歇不下来。
三大二乘其极。
你像这种的怎么办啊？这种的他不肯歇，
正达烦恼
说实在话，这个歇太需要水平了，不会上。哈
哈哈哈也是这样的。
歇地菩提。
我告诉你，这个时候有另外一种说法，你再想想行不行？切记用力，好不好？别用劲儿，别用劲儿，好不好？这样来提醒自己。
而且你们上次
成佛做主无他秘密啊，可是。
对，我上次说这个事情，你们也说了，马路上路况那么复杂，你说你不多长几个心眼，都跑撞到车子底下去了，他们说不会这样
的。
对呀、啊，我就觉得那个咋说来着，虚名自照不劳心力，我觉得这个就可以破那你叫说啥来着，他说我咋来着，坚固，所以我觉得坚固不是个事儿啊。
坚固，那我看看你虚名自照照个什么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没事啊，
你能做到一直没事吗？
不能啊。
嗯，
那事儿来了就照一下，这多省劲儿啊！
是啊，是省劲儿啊。
那不事来了也没事吗？你看。
对啊，没事啊。
他做不到没事儿，他早着呢。
随处无事是杀父。
心正达烦恼劫。
那能歇一点吗？我感觉应该。
始如空无所依，因为没地方依啊。你有什么东西可以依？
你如果真的没有那种。
我觉得坚固不是个啥事儿。
你这么说还是坚固，你这么说还是虚名自照，你没有过坚固不就行了吗？
就是对啊，你为啥要腻在这里？
对啊，
你为啥会要非要抓这个坚固干啥？你把这个贴在脸上可好看的，是不是？为啥你总要那非要这个东西？说坚固非坚固，
你的虚名自照照出来的不是坚固是空吗？
对啊。对啊。
那你干嘛要兼顾啊？
这个需要时间，我感觉有时候你这种东西它就是不由自主的嘛。
对对对，
这个需要时间。
对，是的，是的。
那就随他去呗。
对。
对啊，那你也是。
所以我说正气情怀的，就那四个字对我有用。
行，对你有用就好。
日久立身。
出佛身学完了吧？
完了。
我以为讲那个呢，我就讲破和合身的。
破和合僧诗云：尔一念心正达烦恼劫，使如空无所依，是破和合僧。烦恼是在哪儿起的？
这些话都是临济祖师自己创造的吗？
楞伽经里面也有说过，有点类似。
维摩诘也有，维摩诘经也有。
实际上和合僧是啥吧，和合僧一个是和合，另外一个就是说的是和那个 就是说那个习气啊，那种的，那种的，就是、
清净，
清净，
不是，不是的，也可以这么说。你说清净也是一种理解，实际上是说我们为什么会有烦恼，它是因缘和合，
嗯，对，
有点说这个，
哦，破和合身，
嗯、
它就是破坏，破坏这种和合的东西。嗯，
世间破和合僧就是轮回，那出世间你要是想要解脱的话，你也可以用这个心去用功。那么怎么用功呢？就是正达烦恼劫，使空无空，如空无所依。烦恼劫就是那个
就把这劫打开了。
不是的，你要就是有烦恼的话，你就是找那个烦恼的根源，你发现烦恼的根源是空的，没有什么所依的，这就叫破和合僧。实际上这个地方就是断烦恼习气的。
嗯，
也是可以立作烦恼的根的意思。
对对对，我觉得可以这样立。当然了，烦恼结也可以等于是烦恼，纠结就等于是烦恼。
啊，就是烦恼打了个结。
烦恼的那个。
打了个结就是烦恼。
嗯，对对
对。
答案都讲了，你练习就看。
好，当然。
嗯。
是空无所依。
坐起来咋的？哎呀，那坐起来不好坐的就放，往下放。如何是焚烧金像？这还有一个焚烧金像。
他这里就是沙弗沙姆沙罗汉破和合身。他没有说沙罗汉，就是说
焚烧
烧坏、
焚烧金像了。他说的是焚烧金像。哎，他就是口头说的，大家记录下来的。如何是焚烧金像？诗云：“见因缘空，心空法空，一念决定断，迥然无事。”便是焚烧金像。就到这儿，先到这儿。
就是因缘也空，心也空，法也空，所以决定断。
对，怎么样都是没事儿，这就是焚烧金像。
前面说杀父就是随处无事，就是杀父。现在是说，因为这一切法都是空的，决定断它。
嗯，
这个决定断好像有点，我理解就是说发起了这份要断的心。
为什么要断呢？是因为所有的都是空啊。
嗯嗯嗯。但是我怎么感觉那个杀父比这个还狠呢？
嗯。
就你这只是决定断它。
迥然无事就是怎么都是没事儿。你不管是狠什么的，你有一个能做的合适都好，有一个能够适合去做都好，这都是告诉你怎么用功的。如是达得，免得被他凡圣名爱。你一念心像指向你们这个古语啊，看样子你是不太熟悉的。
对，
你一念心指向，就是指是只有的指，只要的指，它这个只要的指，古时候就是这么写。一念心指向空泉指上生十劫，就是空泉啊，就是佛在楞严经里面啊，就拿这个做比喻。
空泉筐小儿。
对对对对对对对，空泉筐小儿的那个比喻啊，就是是这么说的呀，就是用这个方便，你这本来是方便，你就在这生十劫，就本来是方便，你就在这生十劫啊，在这解啊解啊解啊解，这本来是方便，你一念心指向空泉上生十劫。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是根净法中捏虚捏怪。什么叫根净法中虚捏怪？你说。
对，不能说根净法。
根不是根，就是说六根，净就是六尘，六根六尘就这两个相对应。你就说了，哎呀，我这个你有念头啊，没有念头啊，我这个善啊恶呀、啊，我这个念头多呀、啊，念头少啊？不是不是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的念头多啊，念头少啊？对吧？我怎么又有念头了？我为什么想了大妄想打了这么长时间，我才知道啊？我怎么没有念咒呢？啊，就是我的那个妄想怎么会是这样的妄想呢？哎，就在这想，我为什么不能够一心念咒啊？我为什么不够专注呢？啊，就在这上，你就跟那个念头去较劲儿去了，那就叫根净法中虚捏怪。有的人是要破除一切净，有的人是要破除一切根。这就叫根净法中虚捏观，就是在这儿，你就跟自己的六根在那折腾，我就不想事儿，我就不要起念头，你就在这儿，你就在这上用功，你就在这瞎用功，这就叫虚捏观， 捏怪就是说的是左腰啊，按现在说的是 no 做 no 带的那个左呀，就是自己在那左左出来，还左出来一个幺蛾子，让人家觉得你是个修行人。你我给举个例子，沃伦说的是沃伦有伎俩，嗯，能断百思想，嗯嗯嗯，对对对对对，对镜心不起，菩提日日长，你看你看，这就是典型的根镜法中虚捏怪。
怎么一念心子向空泉上升十节什么意思？
一念心
升十节、啊、
升十节就是把方便执实了呀，实有的实，把方便执实了。佛说的那是方便法，八万四千法门都是方便法，就抓住它不放了。比如说刚才说的念咒结印是秘密转移第八十乘大圆镜智，你说那念的越来越多越好，我就怎么怎么样的，怎么怎么样的，就这就是类似这样的，类似这样的升十节。这要这是要根据什么时候说的？
我天生都是这么个那样。
那不是你现在修行了，就是要那个什么，就是要断掉这些，就是要转换这些。人家打妄想打的是世间法的妄想，你打妄想是打的出世间的妄想。你要是想学到究竟解脱道，你必须要把出世间这些妄想给你断掉，这都是妄想。
大德若如是达德，免得被他凡圣明爱，就是前面讲完这些
凡圣明爱，刚才你读的那个有凡圣也是个名，知道吧？他讨厌那个凡。凡那种样子，他喜欢圣那种样子，这就是凡名和圣名，名相的意思。哎，对对对，
就被名相困住了，然后被这些。
嗯。
为什么叫自清呢？
自清就是那个空泉上升十节，就是方便嘛，不执着不执着呀。我们要做功夫啊，你做功夫，你老觉得自己做功夫做得不够啊。那佛是什么样的？自己是凡夫啊，老是够不着他呀。根净法就是佛是那种庄严景，你是这种平常景；佛是那种的妙庄严，你是那种拉屎撒尿的，你不配。就是类似这样的。
我是凡夫，他是圣。
嗯。如果有这种想法，我是凡夫，他是圣人，这种人就是不肯解脱。他就说：“哎呀，就是这种的，就是说的是把他立得特别的高。”所以我就解脱不了，这是另外一种，这是另外一种。实际上，这就是现在的断着换着法样灭佛法的，都是这一类的，都是这一类的。他说这个很高，我不适合修，你们修吧，我有业障。
还好像显得很谦卑。
哎，对对对对对，他就是这样的，用这种方式来那个，对对对对对。
刚开始学佛的时候，感觉心满满，还有积行。
你都可以吃
啊。学着学着，你
喝茶不？
释迦牟尼佛，你包括《金刚经》里面人家讲，光做那个。仙人嘛，人偶仙人做了多少事？
那是方便。刚才就说了，就是说的，而一念心指向空泉，指向升十节，
你能
就方便。
哎呀，
你咋知道你没有做过啊？
对呀、
啊。你现在要开悟，我跟你说，不是师兄啊，你能过来打坐，你就要奔着开悟来。我们心中心法三年是克期取证让你开悟的，你来打七更是在短时间内让你克期取证。
应该是我看袁老师也讲过，就是这个真的明心见性啊，是正儿八经进佛门了，脚迈进门了，那叫进门了。之前没有明心见性之前，全部是门外汉，都在瞎晃悠的，
是啊，
都在盲修瞎练。明心见性是正儿八经进门了，但是登堂入室的话有一段很长的路，不是说我一明心见性就跟释迦牟尼。
李师兄你怎么看他说的？
他要这么认为，就这么慢慢修嘛。那我咋看？
老师，那个他说这个，
他只看到了那种的，他只看到了，前面的有多长，后面的有多长，然后你怎么样门，他只看到了那些像，他没有看到到底啥是明心见性，就没看到这儿。
我以前觉得就是明心见性之后我就走佛法里头了，但是后来应该是明心见性是进门了。
明心见性之后就跟佛法什么？
就是进门了，正儿八经就是走上正道了，找对门了，才进门了。
对
呀、
啊，挺好的，是啊，
就是明心见性，
是啊。
进门就是终点，终点就是进门。
踏进门就不愁了，就不用愁了。
踏进门，对，也不是说这辈子，我已经把这辈子成就的那个梦想，之前还
明心见性了，就是绝了，就是明了，就是一了。这样来讲，就开了先天智了，可以这样说呗。
先天智。
没有先天智。
什么
不要这么说，
后得智，
那是根本智，那不
是根本智啊。
嗯，
开了根本智了，就是剩下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弄点米的事儿了。
不是的，绝对不是。
后边的错了，前面对呗。
后面的错了，前面说的也不对，不是先天智，叫无师智。
无师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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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无师智。
无师智，你最明白了。没有的没啊，无啊，无师啊，老师的师啊。
对，那就有智慧了嘛，那入门了就有智慧了嘛，开花花开连线了呀。这还可以不到。
就俱生智慧。
啊？
俱生智慧，就像我们说俱生无明一样，跟它对应的。
一般来说的话，说本有智慧比较好。
根本。
本来这个以前刚开始修的时候，因为自己也还觉得读那么多经也还挺傲慢，但是再修着修着就，刚开始读了几天《金刚经》，就敢跟人讲《金刚经》啊。
我知道了你的情况，你的情况，你的情况，你可以。
现在谦虚了。
你的情况你可以那个。
退屈言。
嗯，对对对，自轻而退屈言。
谦虚了。
你的情况你就看那个。
至于出生不怕。那个出生牛都不怕虎，那不是出生牛，他爹妈那么壮牛都怕老虎的，他不怕，那是因为他没见过老虎。他不是说出生牛都不怕，我不认为这是一个褒义词。
狮子儿，
他不
见
了
老
虎，
直接就没干了，
他见
绝对吃
的。老虎的威力，他不知道老虎的威力。
郭老师，那个野甘明就是野狐禅嘛？
也可以这么说吧，也可以这么说吧。他现在，你给我解释一下，师兄，那个。自清而退屈原，我是凡夫，他是圣人，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个对你说的，
就是自己又轻视自己，没有信心，然后可怜巴巴的说我是凡夫，人家是圣人。
嗯，那你离圣人有多远？
我觉得明心见性之后就是，
你现在就是
我觉得就是一个小娃娃生下来的，就出生了。真正的圣人的话，比如说人家是个成年人，可能还有一段很长的成长的路程。
那你跟他就是永远靠不上了呗？
我觉得这辈子靠不上。
这辈子靠不上了？那我们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为什么说愿此生啊？
我觉得要成也是一个因地佛，不能立马成果地佛。
果地佛跟因地佛区别在哪儿啊？
我觉得这个。真正的果地佛像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啊，他们这个
就神通吧。
对，然后那个能力啊，各方面，包括自己的那个，像西方极乐世界，本来也是阿弥陀佛愿力化现的一个世界，像那种能力的话，就是
你说的是神通。我觉得圆寂老人这个回向，三代祖师这个回向，是不是可以改一改？他为什么说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呢？我们干脆给他改成愿此生速开智慧成因地佛得了呗。
天天发愿轮
大禹祖师啊，你看看看看大禹祖师在这儿呢，这祖师咋定的规矩有没有想过呀？
我这个脑子里面有个梗儿，觉得就是
你跟这是你跟那咱们大禹祖师的事了，你跟他好好的掂量掂量，没事你问问他咋回事啊。秃驴生有什么死疾？就是这不是白做了一场出家人吗？这出家人的话就像秃驴一样的驴啊，他是驴啊，是同那个驴啊驴。然后呢，就是这样，有什么了期啊？有什么死机？就是有什么了期啊？披着狮子皮，就是做一个就是佛教的样子，但是实际上却做野干明。野干就是那一种的野狗，类似于是吧？野干明就是瞎叫的那一种的野干明。
是
狐狸吗？
狗，野干是狗。
后来禅宗说的野狐禅指的也是就是这种。就去看一下吧。
野狐禅跟这个还不完全一样，
他有疑，他这个对。
野狐禅是说的是他有一个分析在，他总是在计较得失，总是在患得患失，总是在计较是非，这种的就叫野狐禅。
野干鸣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狮子吼，它是野狗叫，说的是另外一个，就是他说的不是真正的佛法，是佛法的边角料，他也能说，也能吼，
看着像佛法。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大丈夫汉明明是个大丈夫汉，不做大丈夫的气息，但是呢，他不做大丈夫的气息，这个也没有啥说的吧？自家屋里头的东西不肯信，就向外头去找啊找啊。然后呢还学古人的话，比如说现在学邻居上他古人贤名句，一阴博阳，不是靠着这个就是靠着那个，这就叫一阴博阳，就是两面的，两面要这么说吧，不是靠着有就是抓着一个无，这就叫一阴博阳了，不是靠着一个凡就是抓着一个圣，
反正就是组了一个边。
对对对对对，不能特达。逢缘便逢境就攀上了，你看看了一个啥电影就开始感慨了，逢尘便直，处处祸起，自无准定，太可怕了。
倒流。
哎，我看这林记祖师说他说的还挺准的。
就我很喜欢林记祖师啊。
莫取山僧说处，就是我说的，你也不能在这儿就是抱着守着记着，也不要这样啊。
莫取山僧。佛说九十年
何故？
何故无凭据？说无凭据，亦即皆图画虚空，如彩画像等喻，倒流。莫将佛为究竟，我见犹如厕孔。菩萨、罗汉尽是怎么读？
枷锁缚人的物，
缚人底物，所以文殊藏见沙淤。
瞿昙。
这个呢，
央觉
持刀害于
是
暴流，无佛可得，乃至三乘五性圆顿教计，皆是一期药病相治，并无实法，设有皆是相似还是
相似
表显路部文字差牌，且如是说。
就到这儿吧，你解释解释，你翻译翻译。
何故说无凭据？
要你解释。
何故说无凭据？就是前面说的是你不要取我的说处，就是
我真说出
来。哎，对对对对对。
为什么呢？因为说无凭据。
对对，我说的这个东西啊，它并不是一个实有的，就是有一个东西可以让你聚到这儿，就比如说有个桌子腿，桌子才能立得住。我说的并不是这样的一类东西，我说的东西并不是实有的。我说的东西就是一时一期间，就是一时的图画虚空，就是在虚空里头做个画，做的时候你看着有，做完了马上就没了。如彩画像玉，这不是刚才说了吗？心如工画师，能画出彩色，就是这个。再接着解释吧。
倒流就是这些修行人呢，莫将佛为究竟，我见犹如厕孔。那什么叫厕孔啊？
不是厕所的孔啊，
厕所的
坑。
坑，茅坑。
为什么说我见犹如厕孔呢？
你觉得呢？
哦，佛无畏之人是什么干始觉？
对
对，
对对对。
这个地方啊，我们现在能这么说吗？边边都没沾着，还是有没有一点那个是阿 Q 的三佛道的心理啊？
你这个求佛的心杀的是这个，把这个杀掉了，那个没有求佛的心了，那个东西没有求佛的心了，那个东西才是真正的佛法。
我现在只有一个求佛的心，其他全都没有了。然后我再把这个求佛的心杀掉 ，OK？
那当然了，对，是的，是的，对对对对对，说得好，
我还没成呢，让我骂老大。
你骂的根本都不是老大，老大不在你的骂里，也不在你的捧里。你骂的是减损棒，你捧的是增益棒。你别以为你捧着他就对了，你那是增益棒，你知道不？
对。
莫将佛为究竟，佛不是究竟吗？
佛是那个没有究竟的，无佛无众生，那是真佛法。
这老的就是赚不到。菩萨罗汉竟是枷锁缚人的物， 么要做菩萨呀、啊、要成罗汉呐、啊，都是枷锁，都是束缚人的。
嗯，束缚人的枷锁。
嗯，
他们人家一说吓死了，
是一样。
对对对，人家一说吓死了，人家说难道真这样吗？所以林静马上下面有话了，不信你看。
所以文殊仗剑杀于瞿昙，就是杀死。
这不是佛教里的吗？只有佛教里才有这样的。你看，要是在基督教里面，那就是犹大害基督，那是反面例子。人家文殊仗剑杀于瞿昙的这个，可是作为正面典型来述的呀。
瞿昙
就
是
佛，释迦牟尼佛，乔达摩悉达多，对，他的俗名。
他的俗名没出家的名字。
嗯，对对对。
就是那个罗汉梦见杀。
做入定的那个，就是瞿昙这个名字，就是佛那个在家的名字。一般我们都称呼他叫世尊呐、啊、什么的，就是说的弟子称呼他叫世尊。但是那些外道就不恭敬他，就叫他瞿昙。文殊仗剑杀于瞿昙，就是把他平常化了。
就是。这意思就是这是他的绰号。
嗯，对对对，是的，
不恭敬的
还叫黄，
不是的，他是一种对仗嘛。
俗名就是他的，没有出家之前，比如说您没有出家之前就不信那个，
我知道
啊，对，他就不恭敬，就是这样子，不是绰号，就是他的名字，没出家的名字。
俗名就是这个，
外道他就是不恭敬，他不恭敬佛陀，他就直接叫
他去。这是一个典故，你们不想知道一下吗？
对，这个
文殊仗剑杀佛，
知道，
你们知道吗？
砍手指的那个，
这是典故啊，
挂到脖子上，
砍人那是央鸠摩罗啊，他说的是前面那个，你们应该他们都知道。
文殊仗剑杀佛的，这是一个典故，你们知不知道？
那个
不知道可以
请什么意思？
请郭老师讲讲啊，你光在那里摇头，你请郭老师讲，一句话也没讲，你讲什么？
你不用请，没事儿没事儿。
请郭老师。
文殊仗剑杀佛这几个字都说明白了。
这是一个典故，哪里是这六个字说完了的？
文殊仗剑杀佛六个字儿就说完了。
仗剑
具体是怎么回事嘛？说一下嘛。
你要是利落人，这个地方就明白了。为什么呢？文殊代表的是智慧。
对。
究竟的这个地方上，就是佛不能立的。文殊仗剑杀佛就是这么回事儿。具体的，他有一个故事背景，就是五百罗汉修行的过程中，他修行的过程中他就入定了，入定了之后就看见自己的前世有杀父杀母，这个破和合僧杀罗汉，这个出佛身血，他就坐不住了呀！天哪，我的忤逆重罪都犯了，我一看过去世都犯了这么多，我还能成道吗？这就坐不住
五百罗汉
啊，对，
每个都造了五无间业，
其中一个，
那你是无量劫来谁没造过啊？
不是其中一个，是每一个。
其中一个吧，
反正是五百罗汉，不是其中一个，
是的，全部，
全部
啊，
嗯、
对，
不是，肯定不是其中一个。
罗汉有很长时间的寿命通嘛，你这个人是在比如说是在前一百世，那个人是在前一千世嘛，就全都有。
那个、
反正无间业每个都逃不了。
大成就这样，
我们也一样。
嗯，对对，你说的是他做了五百世无仙人什么的，那个什么忍辱仙人，人家这五前几百世杀父杀母，这都完蛋了，
哎、这
咋整啊？师兄啊，我看你怎么算的这个？
要不然为自己今生造的那点小业，还是耿耿于怀，
咋办？
五百世。
那就是坐不住了，坐不住了。这个时候的话，就是文殊，咱演一场戏吧。文殊拿着剑就飞过来了，就取着佛头，要取佛头。嗯，佛就说了，哎，对对，你看，咱俩演的这一出戏给他们看的，嗯，给他们看，你看看。然后佛说了，其实啊，你这还真不是杀我，他们就是起心动念认假作真，那才是真杀我。所以我过去是我一直在被人害，我都在不停的被害。你一认假作真，你这就杀我了。
这前面说的是五百阿罗汉入定，看自己的前世，个个都是照顾无间业的，完了就。后面那个没说完呢，
后面的那个就是他就来演一场戏吧。你们造无间业，那你看文殊还杀佛呢，文殊仗剑来杀佛，要取佛头，飞过来了，这样拿着剑就飞过来了。
嗯，文殊都要杀佛了，文殊还成了文殊呢。你们、
那不是，那是已经成文书的啊，他那个，
啊、
对的，
因为五百罗汉得了他心通之后，他看到了他们以前是做的这些东西，
啊、
然后心不安，
嗯、
然后五百罗汉都心不安了、
嗯，
然后就没有信心修行了。
嗯、
这个时候的话，文殊就和佛陀配合演这个戏。
对对对，
你看文殊都可以干这个事情，你们这些之前干的这些事情算什么呢？放下，放下，放下，就这样子的，主要是安抚他们的心，然后这样，
就这样的吧。
不光是这样，当时的时候的话，佛说了，那个经典里头佛是说了，佛的意思就是说，这你以为这是杀，这不是杀，真正的杀就是认假作真，这才是杀我，所以我一直在被杀。
对对对。
然后他们就放下了。
现在我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就有一股子那个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感觉，但是后来修着修着，
你这个我命由我不由天跟明星电信有关系吗？你只看到了明星电信的气概，你没有看到明星电信的实质。明星电信的实质，我命由我不由天，也不就是不由天也不由我，也没有和我命，跟你想的不一样。明星电信不只有那种气势，明星电信还可以心愿化成绕指柔呢。你把明星电信错会成了气势了，不对。你说的那个劲儿啊，实际上是没劲儿可用的。那古人形容水无筋骨，水像水一样没劲儿。
水无筋骨却能在多大的东西都能站，
对对，水无筋骨，却能撑船。
所以派出了，
但是马祖是这么说的，老僧这里没有船，也没有水，连水也没有，老僧这里一滴水也没有。你能明白一点不能？
就扫荡呗。
好吧好吧好吧，我说错了。
那你说是啥意思？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事没事，
连水都没有，就是连法都没有吗？
是是是是这个意思。
对
呀，
依法不依，
就连佛法都没有。
你能听明白不能啊？
还有脑声呢。
啊，那你要这样的话都没有了，都没有办法说话了。嗯，他就是扫荡。你就像元音老人在略论里头也说过那样一句话嘛，就是说的是那个说到依法不立，这个归无所得的时候，对，佛之一字
我
不
喜闻，但是人家不再喜和不喜你
啊。对对，人家就说了，说你看赵州怎么还有喜和不喜啊？因为你有一些喜佛的事儿，所以他偏不喜。嗯，是这样的。
是
不是从这个立足，不是立足在这儿，
这是脚跟点地啊。
嗯，你这是啊，当然了，你要是这样说，理路上是这样的，实际上你说，哎呀，且喜老僧老汉脚跟点地，那还是骂他。
对。
挺好。
你有言句便落言，便落草是吧？
但有那个什么嘛，但有言说嘛。央觉持刀害于世事，这个也知道吧？都知道吧？
这我不知道。
乖，哎呀，你这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
那你说一下呗。虽然说好像知道这个《
央觉摩罗经》，有一个经叫《央觉摩罗经》，就是说他跟他师父学法，他师父呢就是说的是就是给他教功法，但是呢他师娘喜欢他，然后呢他就拒绝了他师娘，他师娘就心生恨意，然后就跟他师父说了他的坏话。他师父呢就误以为他要欺负师娘呢，他师父就害央觉摩罗，他师父说你来，我告诉你一个就是说的就是成道的诀窍。
想起来了，知道了。
嗯嗯
嗯，就让他杀人。
嗯嗯嗯，
要是手指，
那这两个空案也好，典故也好，放在这里要干嘛？
莫将佛为究竟，我见犹如厕孔。菩萨罗汉尽是枷锁缚人的物，人说呀，佛也能那个，你看看佛教里头这种故事，这不是有吗？所以文殊仗剑杀于瞿昙，央觉持刀害于世事。
我还是觉得我没把它连起来，它本来很紧凑，我怎么是闪啪啪的？我看起来
你就是你发挥了，不发挥你就连着读。前面说过嘛，你不要就是说的是信，不要就是说的是信老僧的说处嘛。为什么呢？说无凭据，一期间图画虚空啊，如彩画像等喻啊，倒流啊，不要将佛作为究竟。我见这个佛犹如厕孔，菩萨罗汉尽是枷锁缚人的物。所以啊，仗剑文殊仗剑杀佛，瞿昙持刀害世事。再看下面的，无佛可得。你有过佛就要杀掉，就要害掉他。
你们都理解的，我怎么觉得这哪里有因为所以的感觉呀？
不用理解的，
就等于是灵寂，他前面讲了一通之后，让他自己把自己的少掉了，就这样子。
你不是自己把自己的少掉了，是你心里头要求佛见，要害掉这个佛见，砍掉这个佛见。
不能再执着他前面讲的。
我知道啊。
不是的。
所以
不是不能执着的，灵寂说的就是给修行人，因为修行人只求佛，不求别的，只求做佛，不求别的，所以就必须要把这个做佛的给他砍掉。
这个见。
但是我感觉，我这个说的不太好，但是我感觉这个师傅他好像还没开始修啊。
边儿去
啊，没关系，他的意思就是我读的，说我出家这么多年，看也
你说的是谁
呀、啊？肚子也没货，一看
你说的是他还是说的是他呀？
我呀，或
是
我呀？
他呀，算了，定成，你又不关心别人干什么呢、
啊？
我们现在就关心自己就行了。
他是精神，他不是法师，是法师，
啥都不是。
哎，这就开始有希望了。
对，
但是我认为你那理儿都通听，明白吗？就是落不了地。
往后看，你再看一下，他所以要杀的是佛见呀，杀的是求佛的心啊。
我还是觉得这两句话我真的没理解起来。你
要那你再读一遍，你再看看
啊，
你再读一遍，你再看看。
不是，你又跳了。我就是所以这个所以这里啊，没感觉到之间他们有
所以无所可
他们之间有什么逻辑啊？
别没有逻辑。
举个例子，
逻辑很通顺啊。
嗯，
金刚经师傅你读了吗？
道流不是，不要说那么多了。道流莫将佛为究竟，一直读到害于世事，你读一遍。
莫将佛为究竟，我见犹如射孔，菩萨罗汉竟是枷锁缚人的物，所以文殊仗剑杀于瞿昙。央觉持刀害于世事。
句号好。
对呀、
啊，对，他得举这两个例子嘛。
就是逢佛杀佛，逢罗汉杀罗汉的意思嘛。
没有佛见，刚才老师说过了。
就是这个意思嘛。
莫将佛为究竟，
就是法上应舍，何况非法。
你这个解释有点拐弯了。
他说他读过。
莫将佛为究竟，如厕苦，见佛来，见佛杀佛。
应该是若以色见我。
这就是逢佛杀佛，逢祖杀祖。
是什么情节
的？有个
刚才你们说的这个央觉持刀害于世事啊，就是虽然你讲公案只讲了一半嘛。
老师他逢
你就是一发挥公案就不是那个味儿了。
你总
这里就是说的是结果，结果就是央觉要害世事，有这么回事儿。
央觉要害世事，怎么了？
这个别求究竟，
这就是说的是要杀佛见呐、啊，逢佛杀佛，
逢佛杀佛，逢佛才杀主。我知道灵寂一直就是这样子的。
他借这个公案来是来就是提醒我们这么做，是这个意思。
老师应该
就是这么说吧，灵寂说法是活的。
嗯，
你当时的那个公案的拖的并不是这个意思，但是灵寂就可以把这个公案用过来。你比如说像央觉摩罗杀佛这个事儿。就可以把它用过来，
就像前面说造无尽业。
哎，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这
是
第一个。对对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实际上央觉摩罗杀佛，这是还有后话的。
嗯，
还有后话的，就是央觉摩罗那个什么，后来的话，他看到一个难产的一个妇人嘛，然后那个人难产了，就是央觉摩罗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就问佛，佛说你告诉他，你就是无始劫来从未杀过生。
嗯。
那就是他原来他是要杀佛的呀。
对呀、啊，原来他杀过那么
多。啊，对对对对对，原来他要杀过那么多人，而且他还想杀佛。佛告诉他，你告诉他无始劫来你从未杀过生，他就过去了。这个妇人就那个什么了嘛，就顺产了，就把孩子生下来了。
那这
也
算说明啥？
哎，算了算了，你有点有这个有点拐弯了。
你就是要学，你就要学，就是学的这些嘛。你这要不然这里糊弄过去，那里糊弄过去，你学啥呢？
你糊弄过去就是哪一个对你有益就行。
这我就是觉得这里没什么逻辑关系啊，月高，本来你不说。
你说的逻辑关系，那现在好吧，好吧，我跟你说一下这个。
所以我觉得这话还蛮通顺的，你一所以还把我说明白，说糊涂了。
刚才说的这个逻辑关系就是央觉摩罗持刀害于世事的那个时候是他就是要杀，然后佛不是就是说了嘛，让他停住嘛，让他就是说让他止嘛，要他止，这是这一个。但是后来的话呢，可是他要杀佛的这个事儿，这么严重的事儿，最后怎么办了呀？是他改恶从善吗？不是说他的改恶从善，而是后面有后话的，后面的后话是他从未杀过生，这是他的后话，不是说他改恶从善。 不是说他原来杀了现在不杀了，不是到了这儿，可不只是这儿啊，还有后面的，后面的是说的是从未杀过生。所以这个地方上就是有点像什么了，就是说的是你有什么见解，你要把这个见解杀干净，哪怕他就是当时的时候他都杀了999个人，哪怕他要杀佛，就这种的事迹这种的事儿也要杀得干干净净。
这是我们再恶劣，我们有央求摩罗恶劣吗？
对，
对不对？他还要出佛身血，他都已经杀了999个人了。
嗯，
他都说没有杀过生，我们那点恶算啥？
不是你们那点恶，是说的你心里头要断，要断干净，别留，不管是善是恶，别留。
本质上那点恶也算不了个啥。
那就别留了。
我觉得
好几有嘛，
没了。
我觉得
你要是有空的，就说，就
是，
刚才郭老师都讲了，这句话令我很有触动，就是说，你最大的就是你前面造了多少，就不是说500阿罗汉，有了宿命通之后，发现自己都上过五境业，然后就。心生惶恐嘛。郭老师前面的意思就是说，你认假作真才是真正的杀佛，才是真正的造业。你在梦里面干点好事干点坏事那都无所谓，你认假作真了，这个才是最坏事的，是不是？
你这个无
所
谓，不是那个无所谓，是关键是你别认假作真。你要是真的不认假作真，后面的你也没有必要去干坏事了。
我觉得这句《金刚经》里面，若以色见我，应生求我，是人心邪道，不能想。
你就这样想可以，因为他受的教育是这种教育，他受的教育就是说，一直说啊，我们要小心呢、啊，多可怕呀，多可怕呀，他一直受的这种教育。
我觉得就比，我觉得就
所有蚊子打掉，
就像那个天上的云彩啊，你就善法理解成白云，恶法。把它理解成雾云，不论是白云还是雾云，它都能把太阳遮住，把光都给遮住了。
哎呀，继续嘛，老师，
你
咋
你、这个、
你咋都不利落呀？
你这不是的，你这个把太阳
我们拖了你的后腿似的，
把这个你这个把太阳光给遮住了这个事儿的话，实际上的话是你的误会，太阳光是并没有被遮住，太阳光它本身它就是一直的，只是你看不见它，但是不代表着它没有。你别就是把它给遮住这个事儿看得特别的重。
我的意思就是，有的人其实善法和恶法其实都能把阳光遮，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法无上
道。对，你假如说我心里有一个很高，
你都把白云跟黑云让它飘过去吧，让它飘过去吧啊。
对。嗯。是
啊。
让它飘过去，飘过去。
你的空性，比如说我们以前没有证，我们在没有证悟真正的空性之前。我们就觉得这些东西就实质性很重嘛，所以你就造了一点恶呀，你就惴惴不安嘛。尤其是你很在乎你的解脱，你当然就这样了。如果你是索性就是，你自甘堕落，
你现在肯定要扔开，你现在这些东西肯定要扔开。他受的教育就是让他一直要忏悔。
就是
因果，就是。那你为什么读无相忏呢？
对呀、啊，所以说嘛，你要是那个你的空性的定解很坚固，或者是你对空性有点觉受，那么你
最好不要按照这些逻辑去弄，你那些逻辑太拐弯了。
他为啥摆脱之后不断呢？
啊？
他为啥摆脱之后不断呢？
他学的时间太长了，人家学了十多年。
对，
老板学的叫业，要基督教就叫罪，我们有原罪都有。
你还学的一直是经教是吗？
那别管了，往下学
吧。
嗯，
好。
道流无佛可得，三乘五性，圆顿教基，这个明白吧？还要解释吗？三乘就是声闻乘、缘觉乘、佛乘，这不解释名词了吧？五性应该说的是小始中顿圆，皆是一期药病相治，并无实法。有了这个病，给你这个药。没有这个病，没这个药，并无实法。舍有，皆是相似。你说一下是啥意思？
舍有皆是相似。
嗯
如果说有啊，
你说。
读完就可以。
前面说的是无佛可得。
后面不是
都是应病于药，并无实法。
解释相似，后面解释可
如果有佛有法，都是相似。不是我问你，皆是相似是啥意思啊？
都是相似的法，不是真正的法。
对，都是相似的佛法，不是真正的佛法。
知道吧？
嗯嗯。哎呀，还是郭老师。哎呀，
敢敢！你这个是林记祖师说的。
堵在哪？你让我回答。
真一棒。
对，你说的好。
就是这些病
禅宗里经常说：“莫伴我好。”
嗯，病难药啊，这都是相识佛法。真正的佛法是依法不立嘛，是不是？你还有个啥东西啊？有所有的有都是虚的，都是方便。
你这种理解也是方便啊，会了就赶快扔了它。
好好好，
因为我不理解，所以就是
错。嗯，古文它都这样，你读久了它觉得那现状不一样。
我们要读懂了，比现在我们得劲。
啊，
刚好。简如是说，
他家
简洁。
有一般夫子，卷相里许着功。以求出世之法，错了也。若人求佛，是人失佛；若人求道，是人失道；若人求祖，是人失祖。大德莫错。我且不取而解经论，我亦不取而博玩大臣，我亦不取而辨识玄和，我亦不取而聪明智慧，唯要而真正见解道流，设解得百本经论，不如一个无事底阿师。
嗯，就到这儿。
嗯，
有一般秃子，秃子就是他不是真正的求究竟义的那个出家人，他就叫秃子，他不认为他是出家人，他就是秃子。
秃子。
嗯，
临济祖师居然也不认为他们是出家人。
是啊，这说的这个秃子的就是变相，
因为他们没有真正见解。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是啊。
嗯，就是
搞那些相似的去了。有一个世间法要从这个世间出来，有一个污垢要从这个污垢里头找一个清净。
你看这个语言就看出来您记主是说话有多那什么，他那个鹤有多厉害，就继续抓你的东西。
内行是还是要让他出现一下，因为他正在学习，往下滑一点点，滑一行。划一行就可以。有一般秃子，面向李许着功，这几个字怎么？
面向李许，李许就是里边，
嗯，
面向这里边去着力去用功去了。
挖的什么东西？
面向这里边去用功去了。
嗯，这里边是哪里边？
面向这里边就是那个相似佛法呀。
相似的里边。
文字里表现入部，文字插排，就这里面了。
嗯，
无否可得。
嗯，
你以为的那个无否可得，就是你理解成的是那一种的气势的那一种的说法，不是的，不是的，你就是你理解的是有否可得跟无否可得，它两个是两种对立。
还是对立。
你理解成的对立了，你不知道那个无否可得是佛之审深之意，这个地方只有佛教才有。别的法门别的那些宗教都不能这么说的，都说不到这儿。嗯，这是真正的佛法的这个教义。
我有时候打坐就是有那种，
你是哪种啊？音乐什么呀？
不能说的那种感觉。
呀，不能说还是有感觉。
说你就说吧。
你说啥呀？
说不出来。
他不说你不能拍他，那
不
行。不
出来。
嗯，要拍的。
表
你这一说他不敢说的，他就记着自己这点的。
我们以前一直求、
嗯、
结果什么都没求到。
你自以为求到了，在佛法这里的你没有明心见性，就是没求到。
明心见性也不是你求得的。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一无所得处，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对。
这个倒是可以往下画一下。
嗯，
这个都简单的，
若人求道，是人师道；若人求祖，是人师祖；若人求佛，是人师佛。后面说的这个就很明白了。我们学佛法，你看看那些善知识有没有这么告诉过你，他怎么引导你的。你看看人家临济怎么说的，我不要你是解经解论，我也不要你当国王当大臣，这样的话来弘扬佛法，我不是要这，我也不要你口思全合的去能辩经，辩过了外道，我也不要你这个聪明啊智慧啊，又能够搞医啊，又能够搞别的，我只要你真正见解，这才是佛法。你看看那些以前鼓励你干别的那些善知识，是不是误导你？他是善知识吗？
不是，
就是你那个东西得先明心见性。
不是，就是说我们会说很多的方便法，那个究竟的话一句话就说完了，对不对嘛？那你究竟的你又契合不了，就只能把这个方便的上用点功夫嘛。还有我一直想问，
那你去学方便，
行，你这个这不就是牙签吗？
我还想问一下你，就是我们说那个广额徒儿，他怎么就再也没有疑惑了？是不是他当时就见心了呀？
对对对，当然了。
哎呀，我原来傻不拉几的，我还以为他就是分明脸上那么笃定。
当然不是，他肯定
笃定是就解决不了问题的，他会反反复复的。
他老说这个分别念，
分别念就是妄想执着的一类的取舍分别。妄想执着，
现在就大家现在没有明心见性之前，只有
哎，你不要老是立这个分水岭，没事儿。广额徒儿的这个说完了吧？
哦，
嗯、
好。
这个临济祖师的意思，这就是佛。佛之所以来于世间，就是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啊。祝佛只为一大事因缘来此世间，就是开示悟入佛之知见。所以大家就慌着去做那些事儿，别慌，就是见解，除了见解，并没有别的事儿。鱼儿皆非真，慌就是去慌着去度众生啊，去做一番气势啊，去怎么样去辩经啊，又很能学啊，什么什么的，不要了，不要那些东西的话，对那些东西的话，
这个着相的势力啊，追求的东西势力很大，他不过就是从求 A 变成
我不是，我不管是什么，我就问你有没有师父这么告诉过你？
现在你不正在告诉我吗？
好吧，好吧，好吧。我们是学临济啊，
分别亦非亦啊。
真正见解是什么？就是依法不离归无所。
真正见解，你不要老是背。
好，我下次换个别的说法。那你说，
就是开悟见性。
这里的我要啊，真正见解，这里的真正见解不是你分别念的一个见解，
那还用发挥啊？
就是要你明心见性。好，
你看后面说的解的百个经论不如一个没事儿的人。
所以五百师的班智达都不如一个明心见性的人的。
你这说出来呀，说出来的都是好听话，你看看他说的就是没事儿的人。
对，他说的太朴实了。
嗯，这都是已经见性过的人，所以他能说的这么朴实，这么直白。不见性的人一说就是什么班自达明心见性，就是这些话了，
都是些高大上的话。
对对对对对对对，实修实证就是要把它接地气儿，就是要化成我们亲切的东西。
真正的大法王其实他就像老农民一样的哈，
说的东西你实在，你一看就不一样的那种的。
试试力吧。
前面说的是解经论的，他会解经论，他说我解你不能解，你看看我解的比你解的好，完了就轻蔑他人了。你们这群人呢，你看你们这群人呢，像老农民一样，你们 们这群人呐，凡夫啊，你们这群人愚痴啊，你看我姐的，
其实我们这些没明心见性的人，
解金教就是说的坏处多，解金教的坏处多，就是容易这样，容易让他起这种的，就是说的是我们现在金教主要的问题就是在这儿，他解了金教，他觉得他自己能解金教，别人解不了，他主要就是在这儿，主要就是在这儿的成了一大弊端，嗯，胜负修罗。人我无明，他要个明白啊，就是人我就是是非呀、啊，是非呀、啊，无明要个明白，就在这儿。你这一句解的对，我这一句解的不对，啊，就这样的，长地狱业。善心比丘就是嘛，善心比丘就是善看经教，嗯，但是他就是起了这种的心，嗯，后来就堕到地狱里头，大地不如，不容，堕到地狱了，有这个善心比丘的，所以不如无事修歇去。
该吃吃，
后面的看，刚才谁说的该吃吃该睡睡？你要说还可以，你要是说了就不行了。接着说，你看，你看，看看还有什么。
不是说那个地狱业很难照吗？你看这一下胜负不就照了地狱业了？
不是的，是善心比丘啊，他在这儿嘚瑟得很，他造的。
那没
长地狱业，造地狱业，就这么说吧。我们只要在轮回，我们都是地狱业的种子，早晚要堕地狱的，只是说看因缘成熟不成熟。
你曾经说好像是要使多大劲才能造个地狱业。
那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的，我这个人说话就是这样的，翻脸不认人，嗯，那是从前面个角度，老是害怕堕地狱，从那个角度的，现在说的是你不出轮回，你就是迟早要进地狱。
嗯，长
地狱。看这一段有什么问题没有？
来吃到
嗯，对对，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就当是这样去看它。
嗯，
不如一念缘起无生，一念缘起无生就是没生过念，是这个意思。看看这一段有什么问题没有？
嗯，
这个心动疲劳心冷气不易啥意思？
像文字里头求在那儿，哦，原来是这样啊，就是这一类的。学习
心冷气不易，
好形象啊！
你吸收了一堆东西，其实就吸收个冷气。适合你励志的，这个是你适合吧，励志的。
大德莫英雄过日，山僧往日被有见处时，黑漫漫的，光阴不可通过，酷热心忙，风波访道，后返得力，始到今日，共道流如是化度，劝诸道流莫为一时，看世界必过，善知识难遇，犹如昙花，犹如昙花十一现耳。以诸方闻道有个灵寂老汉出来，便你问难，教育不得，被山僧全体作用，学人公开得言，口总动不得，猛然不知以何答我，我相已到龙象，
触榻
龙象触榻，飞驴所看， 耳珠处起起止胸点泪，到我解缠解道，三个两个到这里不奈何，多哉，还将这个身心到处剥两片皮，狂呼
语言
语言，吃铁棒有日在，非出家儿尽向阿修罗戒设。
嗯，好，大概差不多吧。这个意思我翻译一下，这个也那个什么，也很简单。一念缘起无生，就超出三乘全学菩萨了，知道了吧？不要再搞三乘的，不要搞声闻乘、缘觉乘，这些东西了。全学就是方便之学，还有菩萨位的不看什么因地果地的，不玩这些东西，就是这个意思。不要就是按部就班的那样过日子。我当时的时候没有开悟的时候，那个时候很懵啊，黑漫漫的呀。那个时候的话，我也是要抓紧的，光阴不空过。那个时候就是说的腹热心忙，就是心里头有一股热血在嘛，就是奔波想到。后来得力了，所以才到今天了。我跟你们说，你们啊，就是要珍惜这个修法呀，不要是这个为了一啊，为了十啊，就在这儿啊，今天就是做个金忏啊，明天就是找个信众啊，不要搞这些。这个世界一过，这个无常变化，但是善知识难遇啊，就像是幽昙花一时现，就是说你们要珍惜啊，要学到啊。你们说有一个善那个临济出来，便想着问难教育不得，就被山僧全体作用，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们听说有一个临济了，你们就说哎，我来问问吧，就是来搞了吧。就是说的是你搞我搞不了我不说吧，就是说想学语也学不了，还被我玩了，被山僧全体作用，就是这意思，被我玩死。学人就是空开的眼，但是他的嘴不行啊，嘴不行，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不是说他的嘴不行，就是说他在这个地方上他的心地不活泼呀，所以说就是眼不明啊，心地不活泼呀，所以说就是说的是你光在那张开眼到我这儿来，啥也那个啥了吧，你全力俱穷吧，不知道该怎么答吧。所以说啊，这个东西啊，不是那个什么的，不是那种的，就是那个小根气的人可以堪受的。你们就是在这说呢，哎，临济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别的禅师那么说是什么意思啊？临济他是懂得禅的，谁是解说道的？你们要是这么想啊，你们到这里来那是没辙了。你们这些人呢、啊，就在这算计来算计去，算计这个解啊那个解的，这个禅啊那个道的，就是这样的话，你就是就这样，你拿着你这个身心，你就在这嘚吧嘚嘚吧嘚，你就在这骗阎王爷呢，你到时候吃铁棒有日在。你这不是真正的出家人，你这是在这求胜负求是非的，将来的话都是堕到阿修罗里头了。治理之道，非争论而求激扬，非争论而求激扬，坑迁以摧外道。治理之道不是争论，但是呢，它有它的发挥啊，它的这个是发挥是干什么的？是摧毁那种邪知邪见的，但是佛祖相承的没有别的东西。